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啊十一章野心与失望。在上期的分享中啊，我们主要讲解了创世纪十一章的啊第一节啊到啊第五节。弟兄姊妹，在创世纪啊十一章的分享中啊，我就希望大家反复的思想一个词，叫巴别塔总和症。啊，巴别塔我们知道就是混乱的意思。啊，什么叫巴别塔总和症呢？这个巴别塔总和症，就是每个人啊都有野心，啊，每个人都想，哎呀，我们要建一个城，啊，建一座塔，而且要建一个塔顶通天。啊，每个人都想成就一番啊不朽的事业啊，立功立德立言啊，永垂不朽啊。这样讲的时候，免得啊，免得我们要传扬我们的什么名啊，扬名立万啊。然后讲的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啊全地上。是人啊啊，人的野心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啊就是要扬名立万。啊，这个永垂不朽啊，永永远远啊，伟大啊，光荣啊，正确啊。所以这个人生啊，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贪图什么利益啊，整个世界就是名利场。那一般好像低级的，哎呀，吃吃喝喝了啊。但是更高级的贪污不是贪钱的啊，更高级的贪污不是贪图权力的，那更高级的贪污是贪图名声啊，为了这个扬名立万啊，为了出名啊，不惜花多少钱啊，不惜抢夺权力啊。所以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当然啊，出不了名就觉得，哎呦，你看我是无名小辈啊，我是小鱼小虾啊，谁认识我，谁知道我的名呢？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心也有这样冰火两重天，这个火，哎呀，就是说我们要扬名立万啊，我们要建功立业啊，我们都要建个大顶通天啊，我要建个最大的公司啊，我要建立一个最幸福的教会啊，我要建立一个最开心的家庭啊，我要成为世界第一啊。现在我成不了世界第一的话，我做世界第一他爹他爷爷啊，我就把望子成龙，把我儿子把我孙子啊培养成世界第一。和人的心中啊都是欲火熊熊啊，都燃烧着这熊熊的烈火。其实这最大的熊熊烈火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哎，你吃你能吃多少，喝你能喝多少，穿能穿多少啊，男女两性发生关系那你能够发生多少。所以这些欲望的满足啊，这个物质的欲望的满足，哎，反倒是有限的啊，反倒是你吃的多了，哎，你就让你吃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吃了，你索然乏味了啊。但是这个名声的贪图却是无边无厌。哎呀，我想建一个大金铜钱啊，我想一统天下啊，我想统一内蒙古草原，做草原的王爷啊，做到草原的王爷以后，我想挺兵进发中原啊，注入天下。我统一中国以后，哎，我想统一亚洲啊，统一亚洲以后，我想统一全世界，统一全世界了，我还想长生不老，啊，永永远远，啊，所以你就看到人心中的这种贪图名声，啊，甚至贪图永永远远的名声，啊，这个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啊，这就叫巴别塔情节或者巴别塔总和症里边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三国演义》，大家知道周瑜。啊，周瑜诸葛亮啊，寄生于何生亮。那周瑜就有一首诗，他就说：“说人生处世兮啊，和立功名啊。”我们中国人讲立功啊，得名啊，所以周瑜就说：“人生处世啊，啊，行事为人，我们就要立功立名。人生处世兮，立功名啊，立功名兮啊，无将罪啊，立了功，出了名，哎，就喝酒啊，庆功宴啊，和一定要不醉不罢休。”啊，无将醉意发狂音。哎，我将喝醉了，喝得半醉不醉之间，然后我就写诗唱歌
啊，唱我的丰功什么伟绩啊，歌唱伟大祖国，歌唱伟大教会，歌唱伟大家庭，歌唱我的艺术，歌唱我的作品，歌唱我的一生一世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扬名立万啊，建功立业，野心勃勃啊，欲壑难填啊，这就是巴别塔综合症啊。当我们能够不断的成功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很带劲，活得很带劲啊，你就很热火朝天啊，心中火热。但是别人看不起你了啊，你失败了啊，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老几了啊，然后你就心里觉得冰凉。哇，你看他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啊，你看没有人认识我，哇，我就觉得心里冰凉。所以你就看到人兴盛的时候火啊，这个稍微不如意了冰啊，冰火都同时存在于人的心中。然后我们看到啊，这是人在个人名利方面啊患得患失啊。另外我们一个巴别塔的总合症就是什么呢？我们免得我们分散在什么权力上，我们人啊觉得是空前的孤独。所以从人性上讲，那人独居不好啊，我们生下来啊就害怕父母离开我们而去啊。你就知道孩子最大的恐惧啊，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我生在农村啊，要去种田啊，种田不能带孩子去啊，就要把孩子放在家里睡觉啊，然后还要锁上门啊，怕孩子跑了啊，怕外边进来贼。哎呀，你醒了忽然之间发现父母不在了啊，然后那个门又锁上，窗户关着，哎呀，就是急的啊，生气呀、啊、害怕啊，要砸门啊，要从门缝里爬出去啊。哇，你就觉得哎呀，离开父母太难受了啊，夫妻离婚太难受了啊，公司离开太难受了啊，离家舍业太难受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人啊啊，第一你贪图名声啊，第二呢你贪图啊周围要有关系，要有亲人，要有朋友啊。连亚里士多德也讲，人生的幸福啊就在于友谊。为什么呢？失败了，朋友可以同情你啊，为你同甘共苦啊；成功了，你可以分享快乐啊。如果失败了，没有朋友，孤家寡人啊，很单薄啊。如果成功了，你还是一个人，没有朋友可以分享，那也很惨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巴别塔总合症啊，就是我们人心里都有野心啊，都贪图名声。啊，同时我们不光贪图名声啊，我们还是贪图和别人有朋友啊啊，有关系啊，有人气啊，别人来给我们捧场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从啊创世纪第十一章中，尤其是这个巴别塔，我们更多的认识人心啊，人性啊。其实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深很深的教训。什么教训呢？本来我们人应当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开始更多的以巴别塔为中心，我们开始营造各种各样的中心啊。因为没有一个中心啊，就没有凝聚力啊，没有一个中心就没有一个根基。但是当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啊，又觉得上帝看不见啊，摸不着啊，所以我们需要建个塔，我们需要有形有体的东西啊，我们需要踏进通天。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说时候到了，拜上帝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那山上，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上帝，这实在是人宗教上啊，信仰上，生命上成熟的巨大的标记。那一个人啊，没有庙啊，没有教堂啊，甚至没有别人啊，就像耶稣所说的，如今你们都离开我而去啊，留下我独自一人啊。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乃是有父上帝与我同在。乃是像耶稣所说的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进入自己的内室啊，关上自己的房门啊，暗中祷告天上的父，父必在暗中明处报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啊，是能够享受孤独，啊，耐得住寂寞，啊，能够慎独，啊，能够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还能够升上高天，还能够进入心灵城堡，啊，还能够心中啊有一个圣灵的花园在开放，啊，这是不得了的。好，我们今天祷告，啊，求主继续祝福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再次啊来到创世纪十一章啊，分享人类的野心啊，人类的失望啊，巴别塔的综合症啊，以及人不愿意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啊，就建造各种各样的城啊，就建造各种各样的塔啊，要塔顶通天，要有个有形有体的偶像啊，途径来取代自己心灵和诚实对上帝的敬拜。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进入你话语的规模，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此时此刻啊，此生此世啊，就能够遵循你对我们生命成全下面可喜的旨意。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在创世纪十一章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这儿就特别讲到啊围绕巴别塔的故事啊，然后第十节就开始讲闪的后代啊，闪的后代最后啊出现的啊就是亚伯兰啊，所以从闪的后代中啊啊上的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啊，最终等待的是上帝的啊选民啊，上帝所拣选的器皿亚伯拉罕的什么哎出现。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啊第四节啊，然后我们从啊第五节开始。第五节我们就看到人开始建造啊一座城啊，这个城后来显明为巴比伦城，然后建造一座塔。啊，但是我们啊不容易记住这个城了，啊，我们都记住这个巴别塔了，啊，然后我们最后看到啊，上帝也是啊，在这里就看到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啊，不造那城，自然那个塔都不建立了，所以那个城本身呢，过去那个城市并不是人住的，过去那个城市呢，啊，是人啊。来敌人的时候防卫的，哎，躲到那个城市里边去。那平时还是主要以种地为主啊，啊，平时还是以畜牧为主啊，啊，所以他们这个有仇敌要躲避的时候，啊，有宗教活动要举行的时候，他才会到城市里去。那个城市就是一个宗教中心，那个城市就是一个政治中心，那个城市就是一个文化中心。啊，但是平常日常的生活，他们还是在平原之中，啊，该种地的种地，啊，该牧羊的牧羊，啊，那是他们正常的什么？哎，生活。然后我们看耶和华降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词降临第一次出现，啊，我们读圣经，啊，要学会读，这个降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就为整个圣经中上帝的降临奠定了一个模式。什么意思呢？哎，降临就是降临，但是降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那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又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那上帝降临和上帝不降临有什么区别呢？啊，虽然上帝不需要降临啊，啊，上帝命定就立啊，上帝说有就有，上帝说灭就灭，啊，他要真的是停止巴别城的啊建造，啊，他要停止巴别塔的建造，啊，严格讲来，从字句的角度讲，啊，并不需要他降临，但是圣经是用啊拟人的话，来讲说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所以这儿讲上帝降临。从上下文来讲，就有它固定的含义。这个固定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指上帝要施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你要切切记住，这个降临 不是指上帝只在天上，不在地下，不是指上帝只管天上的事不管地下的事，不是指上帝如果不降临他就不晓得地上发生了什么，不要说地上发生了什么，连人心中发生了什么上帝都是清清什么楚楚。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词，尤其是关键词，因为降临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的降临，有耶稣基督的二次降临。那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是什么意思呢？审判死人活人。我们看到主后70年，耶稣基督应许降临，这个降临其实就是对耶路撒冷以色列的什么审判。所以说今天特别是在瘟疫的时期，很多人讲，哎呀，上帝要降临了，耶稣基督要来了，大灾难了，这些都是耸人听闻，这些都是妖言什么，惑咒，因为圣经中讲的耶稣基督的降临，圣经中讲的大灾难是特指的，这个地方请大家快快翻到马太福音24章，因为我们要澄清这个方面的，到处出现的这些错误。那现在教会中很可怜啊，很多传道人不好好的解读圣经啊，很多基督徒也缺乏判断啊，一看瘟疫了，一看出现灾难了，就说哎呀大灾难了啊，世界末日了，世界要毁灭了，我们真的是有一点妖言惑众啊，甚至你危害公共安全啊，危害社会稳定啊，动摇人心啊，这些方面也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你翻到在马太福音25章应该是24章24章就讲到第21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所以原先没有这样的大灾难，后来也没有这样的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就是特指，特指什么呢？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时，不是发生在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呢？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圣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知道了，这个大灾难不是只发生在中国的，也不是只发生在美国的，是只发生在以色列地犹太地的，不是指2000年后的，是指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什么被毁，所以你就看到第24章的第二节，就是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个事件是围绕着耶路撒冷圣殿的什么被毁当然底下讲的三个事第24章第三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的降临，这样讲的降临。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怎么解释降临啊，那你就不能够按照你的意思解释，按照我的意思解释，你要查考圣经，降临这个词在圣经中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语言学上，在解释学上，它就有一个原型它就有一个原本它就有一个原意所以我们要引经据典的予以考察。然后这样讲的，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圣殿的被毁然后这些事情不管我们能清楚多少，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完成呢？你就看到24章的第34节3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事圣殿的被毁世界的末日，其实不是指我们的世界的末日，是指犹太世界的末日然后是指耶稣的降临。这些是什么时候成就呢？这时代，不是指我们的时代的。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在希腊文中是特指，是那一代人还没有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马太福音24章中所描写的那些大灾难是指圣殿的被毁耶稣的降临，犹太世界的末了，犹太人世界的末日并不是指全世界的这些是什么时候成就呢？是在那一代人还没有离开，那一代还没有过去也就是在公元主后呢第一个世纪也就是根据历史的记载，主后70年圣殿被毁
啊，是围绕那个事件啊展开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不能够乱解的啊，不能够乱用的啊。圣经总是好的，但是关键要人要用的什么合宜的。好，请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创世纪啊第十一章，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啊。所以并不是说上帝直接临到世上啊，其实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他本身就知道人的作为啊，但是用拟人化的语言来表明上帝的审判领导。但是圣经中啊是特别注重审判的。说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文化的败坏就是审判的败坏。审判的时候贪赃枉法，刑讯逼供，衙门大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那现在中国人，我们做律师的、做法官的讲啊，大案看政治啊，中案看民情啊，小案看关系啊，大案哦看看政治啊，看看那些高官是怎么讲的啊，中案哎不大不小的案子，哎呀不要激起民愤呀啊，如果你法官判案啊，让老百姓把法官围了，让舆论把你围困，那你就丢了乌纱帽了。那小案子怎么办呢？小案子就看关系了。所以说不管是大案、中案还是小案，都是看政治、看民情、看关系，但是真正按公义审判的少之什么又少啊。所以你就看到很多老百姓啊，冤假错案啊，身上穿着白衣服啊，黑黑的字，有的时候用红笔写一个字冤啊，一辈子诉不尽的什么冤啊。所以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一句话，他说你杀个人是个罪，但是如果法官审判的时候啊，不是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个没有公义的审判就把整个的公义的源头败坏了啊。你比如说你舀一盆水啊，你把这盆水洗脚，甚至你把这盆点上毒药，没有什么问题啊。哎，那一盆水你自己控制好好用了没事啊，哪怕你做的不对，你的破坏处有限。但是如果你要把毒药放在泉水的源头，那整个的河流都污染了，你不知道要害多少人了。所以培根就说，审判呢是公义的源头，如果我们没有公义的审判，整个的社会都败坏了。所以圣经中上帝最最看重的一个事情是审判。所以你看到上帝在伊甸园里就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要受审。所以希伯来说呢，按照定命人人都由于死，死后且有审判啊。然后你就看到传道书第十二章最后一节讲啊，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问。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上帝借着耶稣审判整个世界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审判啊，在上帝的脚，在上帝的眼中是何其什么重要。其实我们人一生一世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我们自己接受上帝最终的审判。那审判我们说的严肃就比较严肃，那说的更轻松一点就是接受上帝的评估。那上帝最后说，你这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或者上帝说，哎，你这口你我饿了你给我啊，我渴了你给我水喝啊，我这个流浪在外你让我住你的家啊，我在监狱里你来看我。那人说，哎呀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杯水喝呢？我们怎么能够给你衣服穿呢？我们怎么能够到医院里到监狱里去看你呢？那上帝就说，这些事情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平常行事为人啊，首先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天在看的啊，是上帝在看的，而是上帝毕竟最重什么审判的。好的，我们再看，所以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哎，弟兄姊妹，你首先记住人民这个词是首先在这里出现的 首先在这里凸显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什么叫民主制啊？啊，民主制有一句话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比拉多要审判耶稣，啊，到底释放到底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那时候犹太人人民的声音是一定要把耶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所以那种民主，啊，那种大民主。那种人民的声音就取代了上帝的声音，也是非常什么可怕的。说暴政啊，有三种暴政：一个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暴政，然后多数人的暴政。啊，多数人的暴政就是人民的什么哎暴政。啊，但是人民怎么会走向暴政呢？当人民不敬畏上帝，啊，当人民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素质低下，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人多势众的时候，那就成为暴民的什么？统治，这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上帝就说看到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啊，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些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地方当然不是说啊，人民就能够啊随心所欲，什么都能够成就，但是人数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就看到摩西五经中有一卷书特别叫 number， 人数非常重要。所以说没有一的所有的零都没有意义，都是零零零，多少个零都是零，没有一。但是没有零，那这个一也永远只是一个什么一。所以数字非常重要啊，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生养什么众多，啊，其实这个人数，这个人口的数量，长远而言也决定啊历史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如果一个民族啊两个人生一个小孩，一个人啊再生一个人再生半个小孩，半个人再生0.25，那三代人就断子绝孙了，啊，所以这个人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数不是啊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那些建立帝国的人啊，比如说秦始皇，他要什么呢？他要建立一个人民。他怎么要建立一个人民呢？过去都是村庄啊，都是部落啊，啊，上帝变乱人的语言啊，他怎么要建立一个帝国呢？他要统一语言。所以语言的统一，那是建构民族、建构国家啊、建构帝国的最重要的这个器皿之一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就德国人啊，德国人当然说德语了，法国人当然说法语了，那中国人当然说中国话了啊，苏联人当然说俄罗斯话了。所以你就看到语言和民族和国家啊是连为一体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的幻想啊，就是想，哎呀，我要建立一个新民族啊，我要用统一的语言啊，我要把大家联系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啊，我就能够办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的野心的膨胀，总会驱使人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啊，成为乌合之众的领袖。其实他也不是群众运动的领袖，他是运动群众的领袖。什么叫运动群众的领袖呢？哎，他编造荒言了啊，编造神话故事了，搞宣传了啊，给你的甜头了，哎呀，大家以后跟着我干啊，我们革命成功了，都吃面包喝牛奶住楼房啊，大土豪分田地，人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啊。其实他不是搞人民运动，他是运动人民，他是操纵人民啊，让人民为他做炮灰啊，打江山做江山啊，最后是他称王什么称霸的。所以很多所谓的人民运动、群众运动，哪有什么群众运动，哪有什么运动啊，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来发动，或者是来利用 啊，大多数人啊为他们火中取栗啊，当他们的炮灰和工具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大家要警醒。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他说我们下去，这下去，当然这个我们啊，你就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出现上帝方面这个复数形式，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么我们到底是上帝和天使呢，还到底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呢？那我们很难赞同上帝和天使一同下去。我们从这节经文本身出发，如果没有新约的亮光，我们也很难直接解释出这儿的我们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独一上的三个位格，这个真理虽然宝贵，但是也有一个渐渐显明的一个什么过程。但是从这节经文来看，我们在希伯来文中也包括在我们中文中，实际上是一个严肃的多数来表示一个单数。什么意思？一个严肃的多数表明一个单数呢？你比如说我写书啊，有的时候写的比较严肃，我们认为，哎，这是我们的立场啊，其实不一定有多少人啊，这是作者个人的什么立场。但是强调这个我们的时候啊，是比较严肃啊，有的时候你比较低调了啊，别人的立场啊，笔者的立场，我个人这样认为。啊，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领导人，或者你很重要的场合你讲话了，我们一定要怎样怎样啊，其实他不一定代表多少我们啊，是代表他自己说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啊希伯来的文法啊，以及从中文的文法都有这种现象啊，有的时候用这种多数啊代表一种严肃的庄严的单数的宣告。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当讲成单数的时候啊，合乎不合乎新约的亮光呢？啊，我们讲成单数啊，也是指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我们不是三个上帝啊。所以当我们这儿讲，我们是指修辞上的啊，庄重严肃之表达的一种复数式的单数的时候啊，这也没有违背啊我们的正统神学。好，我们下去。当讲到上帝下去的时候，那是指上帝采取行动的。但是当上帝降临的时候，上帝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降临是指上帝要施行审判。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还要调查，还要研究，还要看看事实光景如何。所以刚才我讲到审判的重要性，我也会讲到这个程序的重要性啊，这个真正的审判一定要程序啊，真正的审判一定要查清什么事实。如果不注重程序啊，不查清事实，想审谁就审谁，想判谁就判谁，想得到一个审判结果就能够得到什么审判结果，这根本不是审判，这是用权力来什么害人的。好，底下我们再看，说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啊，使他们的言语彼此啊不通。所以我们看到啊，当人的言语啊彼此不通的时候，人就分散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沟通是何其重要啊，夫妻之间的沟通啊，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啊，你做生意的时候怎么给别人有一个清楚的表达啊，这个语言上的表达，这个沟通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甚至我们讲到新约中啊，讲到啊语言本身的重要性的时候，那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起初啊太初啊，或者起初道与上帝同在啊，道就是上帝啊，说太初有道，或者起初有道，那那个道就是指 logos， 就是指语言啊，就是指语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语言 好好的学习语词啊，注重学习圣经啊，注重彼此之间的表达啊，注重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我们不仅要有好的心态，还要有好的表达，哎，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二位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大家也都清楚，你语言的能力基本上代表了你的智商，基本上代表了你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有一个人只会两个单词，哼哈哈哼，哇，你知道哼哈大将，那肯定是我们不是说看不起，不是说歧视，那肯定是傻瓜了，白痴了，甚至什么样的，你肯定不能把他当作正常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掌握两个单词，哼哈所以他的大脑和思维肯定是不发达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这个词汇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啊。本来上帝就是让他们啊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啊，治理这地啊，然后他们就停工啊，不到那城了。所以上帝并没有直接停止他们造城，当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的时候，他们那个城就造不下去，他们那个楼就成了烂尾楼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耶路撒冷学堂中，或者我们在改革宗教会中，为什么我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学习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或者海德堡教理问答？因为这就是一个语言上的一致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不晓得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讲说你或生或死，那唯一的安慰是什么？那你觉得安慰，什么是安慰呀？最起码你晓得这个安慰不是感觉，安慰不是感情，安慰是你理性的思考，你理性的思考，你想明白了，心里就得安慰了。你心里没有想明白，你就心堵，你就胸闷，你就看不下去，你就没法接受。所以说当你想明白了啊，你就知道约瑟啊，我们知道接下来创世纪约瑟啊被弟兄们杀害啊，最后没杀，扔在井里啊，然后卖为奴隶，然后又被这个主人的妻子诬陷啊，诬陷下监狱。那这个约瑟心中有多少苦处啊？啊，约瑟当然不明白呀。但是后来当约瑟明白的时候，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那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明白了，他就心里有了安慰。当他那些害他的哥哥们听了他这句话，心里也有安慰了。虽然我们败坏啊，虽然我们害过啊这个约瑟啊，但是我们第一是我们是有罪，哎呀，还是老天怜悯我们啊，最终是我们的遮盖我们的罪啊，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光景啊。所以约瑟作为受害者，他心里得了安慰。那约瑟的那些害他的哥哥们心里也有了安慰啊。所以你看，他人生这个安慰啊，不是来自你的感觉啊，不是来自你的经历，你这个安慰是来自你的深度的思考，而且你这个思考必须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光照，你想不开的，你钻到牛角尖，你自己闷死了，憋死了，上吊自杀了，活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很多的解释啊，你比如说我们解释，那我们信什么，那很多人的爱信耶稣啊，耶稣是谁呀？ 那海德堡教理问答给我们解释了，我信主，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信的不是基督，基督是一般的受膏者，连居如是外邦的君王不信主的都可以成为基督啊！我是耶稣啊！耶稣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约书亚，很多人叫约书亚。主是什么意思呢？主在啊新约圣经出现70%以上是指耶和华的，所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我信啊耶和华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上帝独生的子，他这个道成肉身，取名叫耶稣。他取名叫耶稣，他一生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他一生做我们的先知、祭司与君王，因为他用圣灵的膏抹，膏抹那就是弥赛亚，那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说我信耶稣，不是一般的信耶稣，也不是一般的信基督，是我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基本名词，讲到啊、听到啊、讨论啊，其实是鸡同鸭讲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根本不一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次往下看，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的啊，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啊，是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啊，是巴西还是哪里，有一个人异想天开，他就创造了一门世界语。他想如果大家都说他创造的世界语，那么世界就重新统一了，世界就重新和平了啊！但这是幻想了啊！当初那些人在平原上建造巴别塔，他是想通过发明世界语本身来建立一个语言的巴别塔啊，是大家统一起来啊，能够啊完成啊大事大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语的推广是很有限很有限，没有多少人用这个世界语的，还不如西班牙语呢，还不如葡萄牙语呢，还不如我们山东话说的人多呢啊。所以人的很多的因为同一世界同一天的惊天大地的大发明大创造，那是小孩过家家啊，你建造个塔，哎呀叫得不得了，塔顶空天，上帝一看这是什么呢啊，你就在门口撒泡尿啊，然后就开始以为是大江大河了，那活个泥巴造个人啊，活个泥巴团一团，就觉得这是大山大川了啊。这都是人本身的所谓的丰功伟业啊，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意的。好，我们底下再看，是众人分散的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啊。巴别的意思是变乱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你晓得在希伯来文中啊，巴别的意思是变乱啊。但是在巴比伦人的神话传说中啊，这个巴别的意思呢是天之门，所以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修的那个城，尤其是城里那个巴别塔，那是通天的大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同样的语词，其实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什么含义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最后补充一点，就是那个巴别塔不是一般的塔。所以你看到中国人啊，西安有大雁塔啊，不知道包头有什么塔，那些塔都是和宗教有关系的。那个塔本身就是寺庙的一部分，那塔里本身就是要献祭的。那个他本身就是啊，传扬自己的什么名的，所以那个巴别塔其实就是巴别神庙的啊，只不过他这个神庙修的是他的形状，而且这个他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寺庙啊，各种各样的庙宇啊，甚至很多的大教堂啊，都是修的是塔顶什么通天的，这是都是罪人啊，在宗教上都有这种幻想啊。但是当然我不否定啊，说这个啊教堂修个塔楼就是偶像崇拜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修塔或者这个塔修的尖尖的啊高高的，这是自顾什么有之的。好，底下我们就看啊闪的这个家谱啊，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啊，这就特别记闪啊。为什么特别记闪呢啊，因为啊，圣经上讲到，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讲到，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而闪是在闪还亚父，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挪亚的三个儿子中啊，其实是有上帝的拣选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看两个方面，现代人讲人人平等，其实人还是不平等。你说生下来啊，生下来你就生在一个小山沟里啊，吃都吃不饱，吃野菜也吃不饱。那你生下来
啊，就生在帝王之家，生在亿万富翁之家，
平等吗？
健康健康不平等，父母父母不平等，教育的机会平等吗？工作的机会不平等吗？所以在这个身体上，在这个才能上，在这个待遇上，完全平等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的。啊，哪怕是双胞胎，他每个细胞都一样吗？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平等理解为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哲学家就说，你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那哪怕都是柳树叶，你去找这两片树叶，哪怕是一个枝子上最近的两片树叶，都有不同的地方。哎，双胞胎，有的人说，哎呀，我看这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你问人家父母一样不一样，那人家父母肯定知道，哎，这是老大，这是老二，哎，这是你不懂你才说一样。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从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啊、恩赐啊、命运啊、结局，实际上很不一样。但是圣经又讲平等，这个平等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从上帝领受了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啊，上帝赐给我们啊这个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平等的。所以平等不是一个无限大的概念啊，平等是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好，底下我们大家继续看，说小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100岁啊，生了亚法撒啊，所以你就知道啊，亚伯拉罕啊，100岁才生孩子，那时候也不奇怪的。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但是亚伯拉罕后来生孩子，特别是撒拉啊，其实他这个妇女的经期已经断绝了啊，撒拉一开始是没有生育的能力的啊。从这个角度而言，撒拉生育那确确实实也是神迹性的。然后我们再看亚法撒活到35岁啊，生了啊沙拉啊，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啊。这个方面我们上次都读过，我们就看到啊，谁活到多少岁啊，然后生了孩子啊，然后生儿养女活了多少年啊，你就看到一代过去啊，一代又来，人生短暂啊。啊，哪怕是300岁、400岁、500岁，也是转眼什么，哎，成空。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到底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我们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呢？所以人生的意义，关键不是你建造多少立功立德立言，啊，人生的意义关键不是你活200岁、300岁，哪怕是像闪一样500岁。你到你的意义不是从你的年岁而来。有的人说，哎呀，我只要活个大年纪都好。哇，你活个大年纪，那个松树、白树，活的年纪大，乌龟活的年纪大，让你变成一个乌龟，你乐意吗？你也不乐意啊。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只要活得漂亮都行。那把你变成个花蝴蝶，让你那么漂亮，你喜欢吗？你也不喜欢。那所以人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啊，所以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一生一世要真正认识上帝啊，并且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这个方面其实孔子也讲，说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所以在人的生与死之间，如果我们活得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活得没有方向啊，如果我们活得没有价值啊，不管活多少年啊，那都是越活越老，越老越糊涂啊，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是劳苦什么愁烦的。底下我们就看到啊，最后我们看到啊，20世纪说拉赫活到29岁生了塔拉啊，拉赫生塔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了养女啊，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讲谱啊啊，是期待着亚伯兰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存有各族各国？那圣经上讲啊，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整个世界在等待什么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千年等一回啊，等到什么呢？
啊，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啊，我给大家读。在罗马书第八章啊，在八章的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啊，直到啊如今。然后你看在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在等待谁呢？在等待上帝的众子显明出来。当上帝的众子都显明出来了，那整个世界的末日，世界的结束的时候就什么？就到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用整个世界历史来等待我们，来塑造我们，来召唤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历史的过程中啊，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哎，我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创造了这大千世界呢？啊，到底我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我在这个历史中，我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价值啊，上帝或者我活着到底做什么有意义呢？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他拉生了亚伯兰啊，然后就特别强调二十七节他拉的后裔啊，因为他拉亚伯兰，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啊，因为这些都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紧密连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到最后你就看到他拉共活到205岁就死在哈兰。然后十二节说，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们知道他拉是亚伯兰的父亲的。为什么圣经中这么记载呢？就说亚伯兰陪伴他父亲啊，是陪伴到死的。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对于这个希伯来人或者对于犹太人而言，如果做儿女的不养老，或者老人死的时候儿女没有尽孝，甚至不在眼前，你把老人扔了、撇了、舍弃了，只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哪怕你自称为上帝的呼召，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说虽然我们孝敬父母，也不要愚孝啊，因为圣经上孝敬父母不是一切都听父母的话，因为上帝对我们也有呼召，但是我们怎么在敬 honor 的安排，敬重父母，但是敬重是绝对的，听从是相对的。哎，不管我们父母做错了，他也是父母，我们敬重他们。但是父母让你去杀人去放火，哎，不要不要，对不起，我不能够这样犯罪啊！爸爸妈妈，我敬重你们，你们的话我也听到了，但是这违背良心，这违背真理，我不能做啊！你们虽然说的不对，做的不对啊，但是还是我的父母，哎，我尊重你，哎，但是我不能够和你一同犯罪啊！所以这个方面要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讲到野心与失望，我们快快总结几个第一个方面，人最大的野心是什么呢？人最大的野心就是想自己成为上帝。所以你就看到在创世纪啊，这个本来这个挪亚和挪亚的三个儿子都是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啊，但是你看到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他们丝毫不提上帝的名。哎呀，我们建城，我们建他啊，这个大庭通天，我们要以宣扬我们的名。他们丝毫不提上帝，他们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中啊，他们就想自己成为上帝。哎，我们建这，我们建那，我们一定要做成，我们的计划一定要实现啊，一定要实现啊。所以他们都是高举自己、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人最大的野心，我要做世界第一啊，我要建功立业啊，我要成为上帝啊，我要无所不能啊，这就是人的野心啊。人的野心大到一定程度啊，中国人也明白，上帝让他灭亡啊，必让他什么疯狂啊。所以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有个人叫尼采啊，他说上帝死了啊，最后他自己疯了啊，疯了之前他这个自己写了个纸条，他写了个什么纸条呢？他说啊，上帝死了，我要接管整个世界。但是他没有接，他得了精神病了，怎么接管整个世界呢？自己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啊，所以你就看到像尼采是绝顶的诗人、哲学家啊，这个艺术家啊，文化人，但是你就看到是他的最大的疯狂，上帝死了，我要接管整个世界，这是人最大的野心啊。第二个方面，人的野心当然体现的要立功立德啊，我要建立大国啊，我要让中华崛起啊，我要成为亿万富翁啊，我要这个建立民主宪政自由啊，都想建立永垂不朽的事业啊，大鼎通天啊，这是第二大野心啊，但是往往也是失望的。那你秦始皇修建那个万里长城漂亮不漂亮？哎呀，当然现在我们不敢说漂亮，因为你想到万里长城就想到孟姜女苦长城，想到这个秦始皇不管老百姓死活啊，这个长城都是人苦人血垒成的，那长城就是专制暴政无能昏庸残暴的这个象征啊，这个长城你怎么能够看到美啊？那秦始皇为了修长城累死杀死多少人啊啊，所以啊，这些野心啊啊不得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想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啊，因为巴别塔的人讲，我们永不分散，那永不分散就是建立一个大帝国啊。所以说上帝就打破人的这些妄想幻想啊。所以当讲到啊野心与失望的时候，你的最大的野心想成为上帝啊，第二你就想建功立业，第三建功立业想成为上帝，最激动的体现你就是想做皇帝，想一统什么天下，而且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中国2000年的皇权专制其实就是一个巴别塔的故事。我愿我们从巴别塔来思考我们自己，来思考我们中国的历史，来更深的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如何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在创世纪啊11当中看到啊大洪水之后，挪亚一家这个38口人，特别是闪、含、亚佛的后裔，他们都忘记了上帝，都不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看到人大洪水之后的两大悲剧，一个是挪亚醉酒啊，第二个就是建造巴别塔。所以不管我们是个人的享受还是顶天立地的事业啊，都是虚口，都是忘乎所以，都是不归荣耀给上帝。主，求你就把我们脱离挪亚时的个人私欲的放纵，主也求你就把我们脱离巴别塔时代那建功立业一统天下的野心，使得我们真正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能够在全地上，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主都求你使我们有天国性啊，都求你使我们有世界的情啊，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你是我们的天父上帝，这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如此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